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今日同大家分享三个修炼故事。陶少君是 IC 设计公司的董事长，自大学毕业后，他顺利进入新竹科学园区工作，并在28岁那年成为某科技公司资深工程师。然而就在事业有成的无量前景下，陶少君在无预警下经常失眠，突如其来的失眠为他的人生按下了休止符。陶少君描述当时的情景，他说好不容易从黑夜熬到天光，重要强撑身体，保持好的精神状态，打起精神将工作做好。晚上7-8点钟，身体其实已经好攰啦，但到咗晚上就系瞓唔着。佢试图寻找失眠嘅原因，觉得可能系因为工作太过忙碌，亦可能系同女朋友感情唔够顺利。但当呢两个问题都解决后，失眠依旧缠身。为咗解决失眠嘅问题，陶少君试图用各种方法，他做了比平常更多的运动，去尝试按摩、芳疗，并求助医学和药物治疗。但当一切都努力过后，面对的仍然是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不靠药物根本是无法入睡。失眠的折磨加上大学时脊椎受伤所带来的后遗症，少君的生活是苦不堪言。他说从我开始工作后，腰椎就经常疼痛，坐又不得，企又不得，瞓喺度亦都唔得，乜嘢姿势都唔舒服。为了解决腰痛，我亦睇过好多嘅医生，中医、西医、各术馆都睇过，但系冇效。原本嘅腰痛加上失眠，整个身体都出咗问题。连续几年嘅身心煎熬，喺佢30岁嗰年出现咗曙光。当时一位同事话俾佢知：你嚟练法轮功啦。陶少君问：法轮功可以改善我的失眠吗？同事信心十足地回答：保证可以。陶少君颠沛的身心燃起了希望，他找寻离家附近的练功点，并在清晨5点前准时来到公园晨练。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法轮功真的是解决了他的难题。他说练功没多久，我开始有了睡意，一个星期过去，我已经可以不靠药物入睡，两个星期左右我完全恢复正常，恢复到我过去的睡眠品质，不仅碰到枕头就可以入睡，睡醒精神亦非常之好。一个月之后，我仲惊奇咁发现腰痛亦喺不知不觉中痊愈。就咁样，两年嘅失眠、5年嘅腰痛都喺修炼法轮功后不药而愈。佢又话修炼法轮功后嘅自己就好似重生一样。陶少君在而立之年幸运地遇到法轮功，将他从苦不堪言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而后亦顺利结婚成家。但渐渐地安逸的生活让他松懈了修炼， 佢话练功让我身体健康，生活顺利，病痛乜嘢都好咗，但我却开始想拥有更多，仲想要有好车、音响、美食、旅游，享受更多嘅美好，感受所谓嘅幸福感。一年左右，我就淡忘咗修炼，最后亦都冇点样练功。两年之后嘅一日，喺冇任何预兆同原因嘅情况下，陶少君再度失眠。佢话：当我准备攞起安眠药嘅时候，突然想到食药唔系解决问题嘅方法。我之前系因为练法轮功好咗，应该要翻返去练功先至啱。冇想到佢练咗心轮功，失眠又完全好咗。呢一次法轮功带俾陶少君嘅冲击更甚于过去。佢觉得太不可思议啦，一定要认真了解法轮大法系啲乜嘢。佢开始静心阅读法轮功所有嘅书籍，佢如饥似渴，慢慢咁，佢开始领悟到法轮大法嘅修炼系有更深嘅内涵。佢感到自己嘅人生正发生巨大嘅变化。佢又话：我明白咗好多事情。当我知道身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有个态度同责任时，过去追求嘅嗰啲欲望突然变得好淡好淡。我嘅生命就好似反转一样，有咗180度嘅转变。我一下子意识到法轮大法有几咁好。法轮大法带俾我嘅震撼同心灵嘅喜悦，真系任何人嘅所有嘢都无法去比拟。悄然中，生活似乎照旧，但一切却又截然不同。当佢意识到自己系一个崭新嘅世界苏醒过嚟时，佢内心嘅喜悦系难以用语言去形容。怀抱如此幸福的感受，陶少君送给办公室同事每人一本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并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说：我这两个长年在医学上无法解释的宿疾，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不止身体得到生生，我修炼呢一段时间与你，内心同精神朝着真善忍嘅方向去做，我觉得自己真嘅系重生咗。从小，陶少君就系个温和有礼、性格稳定、充满正义感嘅人。喺别人嘅眼中，佢认真努力，待人友善，修炼仲能改变佢啲乜嘢呢？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我们公司收入好好，资源充裕，不仅有零食柜，亦有文具柜，想吃什么用什么都可以去拿。有些时候零食吃不完会拿回家，文具用一用亦可能带回家，包括落雨天公司提供的遮亦出现在屋企，是忘记了带回公司。练功之后，我发现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啱的。公用的嘢不应该攞返屋企私人使用。于是我将屋企里面所有的文具遮都攞返公司。如果需要联系家人或要交煤气费等，陶少君拿起公司的电话就打。但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他不再这样做了。他说：后来只要是任何个人的事务，我都使用私人手机，亦不在上班时间上网浏览其他网页或做任何个人的事。 如果需要，是会特别请假去处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应该这样要求自己做得越来越好。他再举一个路上交通违规的例子，他说以前揸电单车上班的时候，有几次看到有人驾车抛流，我都会停下来帮助对方解决问题。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所以当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我往往有些义愤填膺，觉得他们怎样可以不守法去影响别人呢？现在当他再次遇到这些事情时，他注视的目光已经不是他人，而是自己的心。他说，我发现隐藏在所谓的正义感之下，其实是自己的妒忌。因为义愤填膺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而我却做不到。我亦发现约束自己外在行为的背后，亦是希望其他人能够对自己更好，更欣赏自己。这一些这么隐微的私心，都是在陶绍君修炼之后才找到的。随着在生活中认真地对待修炼，他亦感到有很多观念被反转了。他说，我看到更多的宇宙真理，亦看到更深的自己，所以我才说修炼是好像重生一样。带着崭新的自己，陶绍君接触了很多建筑、艺文、公益领域的朋友。他的真诚、善良和无私，让很多人都乐意和他亲近，并从中了解到法轮大法的珍贵与美好。他说，有一位牙科医院院长，我们认识十几年了，他不是一下子认识了法轮功，而是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逐渐了解的。我们偶尔会一起吃饭谈天，当我察觉到他生活中哪一方面需要我帮助时，我都会想方设法帮助他解决难题。后来他亦明白了法轮大法的内涵，亦走入了修炼。渐渐地，陶绍君生活中的很多好友都成为了法轮功学员，包括同事、好友、牙医师、会计师等等，这种感觉是很奇妙。有很多人问他，怎样能做到这么好的？他笑着地说，我只是照着法轮功师傅的话，去做一个实修、真、善、忍，为他人着想的好人。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分享陶绍君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第二节的节目，回首过去，陶绍君知道，如果人生一帆风顺，他只会在名利得失中沉沉浮浮，失去真正的自己。是失眠让他感受到生而为人的渺小和脆弱， 并在苦难中返本归真，体悟法轮大法的珍贵，从而豁然开朗，拥有脱胎换骨的人生。这样回过头来看人生路上的苦难，就正是上天为了让他走入大法修炼所安排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吗？陶少君想诚恳告诉身边的人，他说疫情灾祸人生意外，在这几年的世界变化中格外引人深思，可法轮大法修炼带给我的平静与美好，让我怀抱着巨大的希望和力量，不担忧不彷徨。我知道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促使你相信或者不相信，认同或者不认同法轮功。如果可以放下这些观念去了解的话，相信你们会看到大法的与众不同。下面分享另一个故事，是一名从左派粉世青年到祥和的画廊协会经理的故事。成长在台湾的建悟从小就很叛逆，想要反抗权威，认为学校课程是八股填鸭，总是用比较偏激的角度去看课本。但是他很聪明，一路就读名校，在大学主修英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们通常有不同的观点。建悟学习了不少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法，又看了存在主义等书籍。随着社会平权思潮的发展，他养成了从批判角度看事情的习惯，变成比较左派的青年。在日常生活里面，建悟亦因为左派思想变得比较刁钻，对人生有很多不满，经常愤愤不平。这样的他会有怎样的人生故事呢？英语系毕业的学生，很多人都会选择进入外商公司或是当英语老师，但这些工作在建悟看来都是很一般，根本不会考虑。他相信努力工作就会成功赚大钱，他凭着一股劲到处尝试各种不同的行业，包括旧屋改造、艺术空间经营、画廊行政工作、接案翻译等，甚至到工地做泥水木工、打散工、到市场卖鸡蛋，结果却样样失败，一切似乎都陷入了死胡同。回忆那一段日子，建吾说觉得自己很努力，又不是笨人，但是为什么工作都不那么顺利，又没有成果？他自认为英语还可以赚到钱，于是就跑去澳洲打工游学，结果英语讲得再好亦与工作没有关系。过了三个月都找不到工，在餐厅洗碗遇到老板乱发脾气，莫名其妙地工作亦丢了。最后在农场清晨起来摘樱桃，冻得双手都没感觉，甚至还遇到凶杀案，到警察局当证人，跑了半个地球，过着风吹雨晒的生活，存款都归零，他感觉是很折磨。工作发展不顺利，令求学一帆风顺的建悟觉得很挫败。他说在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人的才智和努力都应该要有相应的回报，我可以凭努力达到目标。结果一直遇到挫折，十年过去了，吃的苦都不少，人生设定的目标却一件 都冇完成。多年后，建吾意识到佢受到咗社会主义嘅影响，而社会主义根源于共产主义。佢话：后来我先知道共产思想系会变形噶，佢会伪装成漂漂亮亮嘅样，例如平权。而家我认为平等系每个人都有选择善良嘅权利，而唔系自己稍微努力一啲就要获得别人嘅成果。而正义亦系许多弱势或不公嘅待遇，其实与过往嘅每一步都系有关系。要求齐头式嘅公平同正义，就好似欠债唔使还一样。当时好多朋友都劝建吾找好一啲嘅工作，佢话朋友都话我好难沟通。回过头嚟睇，我当时整个人就好似刺猬一样。亲朋好友讲啲乜嘢，我都用犀利嘅言语顶返去，就好似全天下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国之后，建吾搵工作好困难。佢话我当时放荡不羁嘅态度，眼神就好似凶神恶煞一样，根本唔会有人敢请我。而佢咁嘅态度，亦导致好多嘅朋友唔再同佢联络。咁样就使得佢进入几乎与世隔绝嘅独居状态。几经辗转，建吾终于揾到政府部门嘅约聘工作。呢一份工作上班地点偏远，每日要来回开车将近70公里，而且冬天严寒，夏天酷热，加上当公务员压力大，同喺艺术产业时嘅自由自在完全唔同。呢啲种种唔适应，让建吾出现轻微嘅忧郁。佢话：我觉得唔对劲，好多事感觉好落寞而又暴躁，与当时个女朋友不断闹交，唔高兴就抌嘢。我又去就医，医师开咗轻量嘅药。由于压力大，睡眠又不足，加上服药，建吾开车嘅时候经常昏昏欲睡。最后出咗严重嘅车祸，佢冇减速咁撞上安全岛嘅行人道，车都撞坏要报废。神奇嘅系，建吾只受到一啲嘅瘀伤，都系轻伤。人生处处碰壁，让建吾开始怀疑系唔系自己有啲乜嘢问题。呢种唔顺利，可能系天上对我嘅提醒，自己真嘅系冇做好。佢开始反省自己，慢慢改变咗批判性思考嘅习惯后，修炼嘅机缘嚟啦。当时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几个国家，台湾处处都有法轮功学院。在哪里都可以接触到法轮功，但建吾在心理不平衡的状态下，即使看到亦没什么感觉，从来都没有关注过。不过建吾在找工作期间加入了一个网上读书社团，里面有个朋友跟建吾好谈得来，他们常常谈到佛家宇宙观，他们倾下倾下就倾到法轮大法。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一起看转法轮，各自在自己屋企用线上的方式读，当时真的是不带任何观念，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虽然有疑惑又看不懂， 但通常在之后就会出现解答，是非常之神奇。例如建吾曾经想，如果修炼法轮大法，能不能够帮人算命呢？想不到几天之后阅读的章节里面，竟然就出现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有一次，建吾觉得书上讲的话真是好，好想背落嚟。他第一个念头是攞笔画下重点，但转念一想，这本书印得洁白干净，画上去不太好看。想不到过了两日，在书上就看到李洪志师傅讲，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你就敢随便往上画。建吾表示，看完转法轮之后，觉得这本是很神奇的书，解释了很多他对人生的疑惑。他说，就好像灵魂深处有一些空虚的地方被填补了，是一种很充实的状态。从此他就开始修炼。修炼大法后，建吾发现之前他只想追求金钱名利，觉得努力就应该成功，追求不到就抱怨是命运不公平。结果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不顺利，路是越走越窄。修炼之后，他明白了人的一生不应该只是追求物质满足，还应该追求高层次的精神升华，做一个更好的人。原来愤愤不平的心态彻底改变了。他说，我明白了，不需要去怨恨事情的得与失，这些不公平的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有因缘关系的，是自己的业力就要去面对。建吾的老朋友也感叹，修炼之后建吾就好像换了一个人，变得和善、平静、没有包袱，人家讲的话他都能够听进去了。对此建吾有感而发，就说修炼之后碰到挫折就会比较平和地去面对，当作是考验，不似以前这样碰到困难会很激动。得法后，建吾最烦恼的工作问题出乎意料地走入顺境。以前是他想尽办法去找工作，现在工作机会直接上门找他。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建吾的故事。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建吾目前担任画廊协会的经理，负责媒体公关和行销。在工作场合，他始终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当他突然间遇到问题，都可以沉着地面对处理，化干锅为玉帛。他说，不是因为认为人家不好然后去忍，是真的觉得别人亦冇乜嘢唔好，因为修炼后心的容量扩大，对好多事情的认识亦都唔一样啦。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我可能会觉得呢个人好唔好，但是而家我完全冇呢一种好或唔好嘅想法， 就可以好客观咁去面对一起工作。有一次，佢刚加入新嘅工作环境，有一位同事情绪容易激动，因为见唔系新人，唔知道嗰度嘅工作运作规则，呢位同事就开始破口大骂。见悟就话修炼之后就会知道呢个系好明显，就系喺度考验我嘅心性。于是我就道歉，询问清楚应该点样去补救，然后剩下嘅就系俾佢闹，闹一闹好快就过去咗。后来佢仲主动过嚟同我讲话。建悟认为修炼人要保持慈悲善念，他又说我觉得他可能承受了不少长官的压力，修炼之后对这些事情就可以理解，因为他发脾气的当下肯定是不舒服的，会替他着想，可以很冷静地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修炼后，见悟变得沉稳，他经常保持慈悲善念。随着不断的修炼，心态稳定，心性提高，在不知不觉间，他越来越能够看到事情的本质，找住重点，亦因为对人和善态度越来越好，能承担额外的工作。工作表现不断提升，职场生涯亦变得更稳定。他说，因为我们修善，人缘不错，会有很多人帮助我们。修真能看到事情的核心，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工作的表现变好，奖金变多，亦让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能够有更稳定的生活，从而更能在工作中去发挥和学习。这个是以前那种漂泊困难的人生想象不到的。建悟的审美观念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欣赏艺术的光明和美好。他说，我是从事艺术工作的，现代艺术很多的作品着墨在人生经验的伤痛。修炼之后，我体会艺术应该要呈现美好和善良，因为人生的伤痛很多人都有，应该看我没有的东西，我才可以变得更好。要去追寻美好，所以才需要看作品。读了艺术史之后，更会发现所有全世界的伟大艺术作品都是表现神圣的美好或是人性的美好。建悟亦感受到自然天地间有大美。他说，其实天地是创世主创造的，那种美俯拾即是，亦不需要特别去求些什么，转个头可以发现宇宙天空亦都是好美。他发现修炼前后对事物的感知完全不同。他说，如果好像以前那种愤怒状态，落雨时会觉得为什么又落雨啦，气候不好啊。修炼之后碰到落雨会觉得雨后空气清新。同样一件事，修炼前后的感知会不一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修炼后生活都变得好美好。修炼可以让身心回归到最好的状态，可以正面地去面对人生。修炼亦好自由，努力几多会得到几多。如果唔想修炼，亦唔会有人去逼你修炼。 但系如果开始修炼，修炼人获得嘅嘢系呢个世界上所有事物加起嚟都比唔上嘅。下一个修炼故事是有关一名网瘾导致精神恐惧、行动困难，他又怎样走出这个困境呢？我们就去听下他的故事。我今年46岁，经营着一个小咖啡厅，家庭和睦，生活有限而又富足。我平时不忙的时候就是做美容、按摩、网上购物或看手机去消遣，但是这些表面的美好都是很脆弱，每日生活在网络世界里面，被各种的欲望驱使着，感觉永远都不满足。我每日还睁开眼就是看手机，实在因为干活、冲凉看不到的时候就听小说，反正不能够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休息一分钟，时刻都要感觉有意思、有趣。经年累月的消耗着身体的精气神，每日都感觉好疲劳，脾气亦不好。在两个月前的八月份，我又熬夜看网络小说，内容是那种奇异恐怖的，一开始看得津津有味，觉得作者真是太厉害了，每个桥段的设计都是那么符合我的想法，我要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真是好了。不知不觉地睇到凌晨三点，这个时候突然我感觉有一股恐怖的感觉直袭我的胸口，我立刻感觉呼吸困难，整个人被一种难耐的恐惧感包围。当时脑海中有个想法，就是从窗口跳出去。幸好我妈妈是一位修炼20多年的法轮功学员，她临危不乱，赶紧拉住我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亦知道这个时候只有法轮功能救我，虽然当时有所缓解，但是从那日开始，我每日都活得好艰难，吃不到饭，亦不能够讲嘢，更照顾不到孩子。只有在转法轮和练功的时候，才能够获得片刻的宁静。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放纵欲望的下场，但我已欲哭无泪。通过学大法，我悟到自己整个身心都被欲望占满了，贪食的欲望、男女的情欲、展示自己优越感的显示心理，还有对自己母亲深深的怨恨心，这些肮脏的心在网络世界里获得了满足和壮大。不好的东西当然就能乘虚而入我的脑袋。同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中，我不停地向内找自己不好的思想，学习分别哪一些念头不是真正的自己。在坚持学法练功的第五日，我看到了巨大的法轮在度旋转，我感觉有大片冰凉的物质从我的胸口被推出，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的命。这种感受是无法用人的语言去表达，我的母亲都忍不住泪如泉涌。慢慢地，我通过每日学法练功，一日比一日硬实起来，现在已经基本恢复了，身心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返本归真，而且有几个显著的改变。第一个是我之前睡觉时 都会打鼻鼾，声音非常低。我母亲话佢喺隔离房都被吵醒，瞓唔好。自从练功后，一啲声音都冇，再唔打鼻鼾啦。第二个就系我之前心脏唔好，身体总系好疲累，经常去睇中医调理，食各种嘅保健品。而家我已经感觉唔到疲累啦，每日都早睡早起，瞓觉前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一觉瞓到天光，亦唔会做嗰啲乱七八糟嘅梦，身体比之前健康多啦。第三个系基本，我唔再去睇手机。原来的那些小说全部删掉，社会上的新闻亦不关注追踪，一有空就看书学法，觉得每日都好充实。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我的身心和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能体会到大法的殊胜和美好，时常感到自己是太幸运了。希望我的经历能提醒你的家人和孩子们免于受网络的伤害。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